本栏目由喜马拉雅独家赞助播出，后期导演石乐。
用声音镌刻画面，大鹏讲故事
第38集。我向小智提出要去荒村，他显然没什么心理准备，只是茫然地摇着头。不可能的，这不可能的，请你不要开这样的玩笑好吗？我没有开玩笑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只是想去看看在我小说里出现的地方，那一定非常有意思。你说荒村就和我小说中写的一样，在大海和墓地之间，既然这么巧合，那我一定是命中注定和荒村有缘。小智啊，你只要给我带路就行了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拧着眉头退了一大步。我只是感到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恐惧，他的呼吸急促了起来。不，我不知道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嘛，你当然可以对我说不。这样吧，我把我的名片给你，如果你愿意带我去荒村的话呢，就给我打电话。那、no。说完，我自顾自地把名片塞到小芝的手里。他有些手足无措，好像是逃避猎人的小野兽一样的扭过头去，匆匆跑出了茶室。我缓缓地跟在后边，目送他消失在上海寒夜的街头。他来自荒村。两个星期过去后，小智一直没有和我联系。我想他或许已经回荒村了吧，也许荒村根本就不存在，只是他的一个玩笑而已。我差不多呀，都快忘了这件事儿了。但在一个清晨，电话铃却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睡眼惺忪地接起了电话，听到一个女声，在恍惚了几秒钟后，我突然睁大了眼睛。是他。在这个清晨，小智突然给我打了电话，还是那样的声调和口气。他同意了我的要求，可以带我去荒村，明天早上在长途汽车站碰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准时赶到了长途汽车站，正是春运高峰。我在人群中挤了好久才发现了小智，我向他挥了挥手，他的表情有点惊讶，勉强地点了点头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和小芝登上了一辆长途大巴，终点站是浙江省 K 市的西冷镇。他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身上裹了一件厚厚的大衣，脖子里缠绕着围巾，盖住了下巴和两腮。大巴驶出了市区，沪杭高速公路两侧的田野一片的辉煌，景色渐渐单调起来。这样的沉闷的旅途还要持续七个小时，我越想越尴尬。小芝从上车起就没说过一句话，似乎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，仿佛在他的身边有一道空气组成的栏杆把他牢牢地禁锢在里面，似乎跨出去就是万丈深渊了。大巴进入了浙江省段之后，我终于忍不住地问道，哎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呀？小芝侧了侧身子看着我说，你要我说什么？
随便说点什么呗，难道你害怕带我去荒村啊？突然感到后悔了？
我直视着他的眼睛低声说，
如果你感到后悔，我就在下一站回上海。
他把围巾向下拉了拉。
不，我没有后悔，我只是不知道说什么。就说说荒村吧。那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，一边是大海，一边是墓地。除此以外呢？
我盯着小智的眼睛问，但他总是躲避着我的目光。我可以察觉出某种令人恐惧的东西正隐藏在他的眼里，竭力的不让我发现。 而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眼神里的这些恐惧挖出来，就像一场神秘的考古活动。你好像说过荒村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，是这样吗？
据我爸爸说，荒村人祖先来自中原，在宋朝靖康之变之后，他们跟随宋高宗赵构逃到了浙江，因为是远道而来的难民，只能定居到一片荒凉的海岸上。
宋高宗，那算起来也有800多年了。这个时候，小芝悄悄地扭过头去，冬日的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他的脸上，宛如镀上了一层白色的金。在外面单调的景色映衬下，小芝的脸显得生动起来。下午3点，西冷镇到了。镇子周围是连绵不断的青山，和浙江沿海的许多小城镇一样，到处都是做小生意的人。小芝似乎不喜欢西冷镇，他的围巾几乎遮住了半边脸。我们穿过了车站，搭上了一辆破旧的中巴，他将带我们去荒村。中巴驶上了一条乡间公路，两边是冬季的田野和树林，完全透出一股肃杀之气。随着一段上坡的山路，周围的景色越来越萧条，除了裸露的岩石之外，就是一些低矮的灌木在寒风中不停地颤抖着。我目光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，与西冷镇的繁华相比，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了。当中巴艰难地爬上一个高高的山坡的时候，我突然低声叫了起来，哎，大海！我看到了远方的大海，黑色的大海。我曾经无数次见过海，但是在这荒凉的地方，大海给人的感觉迥然不同，难以用语言来形容。在黄昏的暗云底下，遥远的海平线一片模糊，像一幅阴郁的油画。小芝，你看过牙买加客栈吗？真奇怪，我们只翻过了一座山，就好像从中国的浙江来到英国荒凉的西南海岸了。
高中的时候我看过，所以我才喜欢你写的小说呢。
听闻他这句话，我不禁有些暗暗得意了。在颠簸了十几分钟之后，我的眼前一下子豁然开朗，一座巨大的石头牌坊出现了，荒村到了。我帮小芝提着行李下了车，仰望着那座让人望而生畏的石头牌坊，这牌坊起码有10几米高，刻着许多复杂的石雕，在牌坊正中4个楷体大字，真烈阴阳。不知道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但放在这座大牌坊上却使人不寒而栗。天色有些暗了，牌坊的阴影投射在我身上，深深地震慑住了我。小芝用手捅了捅我，
哎，你怎么了？
不可思议啊，我竟然在荒村看到这么大的牌坊啊。
这是一座皇帝御赐的贞洁牌坊。几百年前的明朝嘉靖年间，荒村出了一位进士，在朝廷做了大官，皇帝为了表彰他的母亲，就御赐了这块牌坊。
一阵海风冷风袭来，小芝把围巾裹得更严了。
别看了，快点进村吧。
我先辨别了一下方向，东边是一大片的岩石和悬崖，可以看到汹涌的黑色的大海。海平线上凝结着一层厚厚的乌云，而另外几面呢，则是连绵不断的山峦。山上一片的荒芜，而在这块贞洁牌坊的后面，则是我梦中寻觅的荒村了。透过高大的牌坊，只见古老的瓦房和新建的洋楼，梅花之间竹林遍布着，阴冷的海色天光照射在瓦片上， 给整个村子添了一层寒意。我轻叹一声，现在我明白这儿为什么要叫荒村了。小芝带我走进村里一条狭窄的小巷，两边都是些老屋子，却见不到什么人。我低着头走着，仿佛带着一个不速之客进村了。我忐忑不安起来，轻声问他，哎，这荒村有没有旅馆呢？他拉下了围巾，你以为这里会有旅馆吗？荒村自古以来都是很封闭的，已经好几年没有外人来过了。
那我住在哪儿啊？
喏，就住这儿。小芝淡淡地说着，指了指一旁的一扇大门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中篇悬疑纪实小说《荒村公寓》，由大鹏播讲。你也可以搜索微信“大鹏讲故事”，查看小芝生前的照片。
这是一座古老的宅子，大门两边耸立着高高的围墙，一扇斑驳的大门紧闭着，两块木门板上各有一个大铜环。我后退了半步，借助着日末时分的昏暗的光线，看见了刻在高大门楣上的三个字：进士第。当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小芝已经推开那扇黑色的大门，门槛足有几十厘米高，他一个大步跨了进去，回过头来说，进来呀。面对着这进士第高大的门楼，我战战兢兢地站在门栏前。
这是什么地方啊？
我家呀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小心地跨入了门槛，说道，
你的祖宗是进士啊？那么说村口的牌坊就是皇帝赐给你家祖宗的？
我揉了揉眼睛，看着这座进士第的天井，两边是摇摇欲坠的厢房，正对大门是一间歇山式屋顶的厅堂。昏暗的天光从高高的房檐上落下来，使这间古宅显得更加阴森了。小芝没有进厅堂，而是走进了旁边的一扇小门，我紧跟在他后边，走进了古宅的第二进的院子。这是一个更小的天井，东西北三面环绕着两层小楼，三面的木楼都是歇山顶，有着雕花的门窗和梁柱，让我想起了冯延巳的那句庭院深深深几许。突然我的背后响起一个沉闷的声音，
你是谁啊？
这个声音差点没把我吓死，我晃晃悠悠地转过头来，只见一个又瘦又长的人影在一扇打开的木窗里。小芝连忙对那个人说，
啊，爸，他是我们大学的老师，来我们荒村考察历史和民俗的。
哦，原来是小芝的爸爸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不过小芝他真会编呢，居然说我是他大学的老师，可我比他也大不了几岁呀。
哦，欢迎你来到荒村。
小芝的爸爸从一扇门里走了出来，我这才依稀地看到了他那张脸。他是一个瘦长的中年男子，脸庞消瘦而憔悴，眼眶深深地陷进去，但是他的肤色很白，不像是一般的农村人。他年轻的时候应该很英俊的。他走到我面前微笑着说，
你好啊，我是荒村的小学教师，你叫我欧阳先生就可以了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请在我们家住几晚吧，反正这间老宅里只有我和小芝父女俩，还空着很多的屋子。
我回头看了小芝一眼，现在我才知道了他的姓名，欧阳小芝。寒冬的夜色渐渐笼罩了荒村， 欧阳先生把我们领到前厅，打开房梁上的灯，灯光照亮了厅堂的匾额，匾上写着三个行书字：仁爱堂。在匾额的下面是一幅古人的卷轴画像，那个人穿着明朝的官服，应该就是那位嘉靖年间的进士了。厅堂里空空荡荡的，只有一张圆形的木桌摆在中央，上面放满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欧阳先生露出慈父般的微笑，说知道小侄今天要回来，所以特意的准备了这么一大桌子菜。荒村在海边，自然呢多是海鲜，正合我的胃口。欧阳先生的话不多，默默地扒着饭。我发现呢，他的饭量极小，几乎没怎么动筷子。他的脸在昏黄的灯光下面无血色，果然是清贫的乡村教师的形象。晚餐之后，小芝把我领到后面靠北的那栋楼上，我战战兢兢地跟在他后边，爬上了一道抖抖的木楼梯，摸瞎子一般来到了二楼的房间里。小芝摸了半天都没有打开电灯，他抱歉地说，这个房间已经很久没用过了，大概电路都老化了，你稍等我一小会儿。说完小芝下楼去了。我伸手向四周挥了挥，摸到了一排木雕窗户，居然连玻璃都没有，只是贴在木格上的一层窗户纸。我独自站在黑暗里，透过木门能看到窗沿上几颗星星，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，我忍不住伸手推开了木窗。窗户刚被推开，我看到了一点幽暗的光亮，宛如鬼火一样的闪烁不停。别怕，是我。小芝的声音，他随着那线幽光走进了房间，手里提着煤油灯。我长出了一口气，嗨，你可别吓我呀，你不是出版了很多恐怖小说吗？怎么，你还会害怕吗？恐惧源于未知嘛。我的眼睛已经渐渐适应了煤油灯，在那点闪烁着的红色火苗之下，小芝的脸庞被印成了奇异的颜色。他还抱着一捆厚厚的棉被，然后把煤油灯放在木桌上，使我大致看清了这间屋子。这房间其实挺大的，中间还有一张屏风，后面是一张睡榻。奇怪的是，房间里并没有多少灰尘，看上去干干净净，不像是很久没人住过的样子。小芝说，我爸爸喜欢干净，所以他把十几间空房子都扫了一遍。十几间空房子，果然是进士第，这么大宅子只有你们两个妇女住。哎，你们不会害怕吗？小芝悄悄地关上木窗。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别的亲戚了。那你为什么要说我是你大学老师呢？他拧起了眉毛，把棉被交到我手里说，你看到村口的贞节牌坊了吗？荒村人的风气自古就是非常保守的，如果我照实说的话会引起别人闲话，所以我只能说你是我老师，来这里是为了考察荒村的历史和民俗，这样我爸爸就不会误会我们之间的关系了。哦，行吧，那我就做你几天老师吧。不过呢，我的年龄比你大不了几岁，你可要当心穿帮哦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就住在西面的楼上，有什么事儿的话喊我一声，我就能听见。嗯，哎，小芝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却磨磨蹭蹭的说不出话来。没什么，只是非常感谢你。
我也要谢谢你啊，谢谢你一路上帮我提行李。
你的行李可真沉，可把我累坏了。哎，你该不会是想找一个免费的挑夫才答应带我来荒村的吧？忽然我的目光落在了那扇屏风上， 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依稀可以看到一些精致的图案，我连忙端起了煤油灯，靠近了屏风。这是一张四扇朱漆的屏风，大约有两米高，四米宽。屏风是骨架的木质的，中间涂着红色的漆，虽然古老的岁月使它有些褪色，但仍在灯光下残留几分惊艳。屏风可折叠分为四扇，每一扇都画着有彩色的图案，看起来应该是清朝中期以前的作品吧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留意故事的最新进展，请下载喜马拉雅的手机 APP 或者搜索微信大鹏讲故事，查看作品总集数和故事周边的一些图片。明天大鹏将继续给你讲荒村公寓的故事。